这代表耶稣他说，我要你被塑成我的形象。这表示我这个人必须被压成耶稣的样子。问题来了，有些部分不在模子里面。哦哦，这部分不能留了。我要用一则故事来做开场。今天的题目听起来有点怪，祝福擘开给予。待会我会解释，但是我先讲故事。这是我心爱的故事，叫《凭爱心行事》。有个10岁的小男孩站在鞋店前，他打着赤脚，向窗内凝视，因天气冷而发抖。一位女士走向小男孩说：“小朋友，你看着。”你为什么这么专心看窗内？他说：夫人，我刚才求神赐我一双鞋子。女士牵起小男孩的手走进店里，请店员拿6双袜子给这男孩，接着又要了一盆水和一条毛巾。店员很快地拿过来，他带男孩到店的后面，脱掉他的手套，跪下来洗他的脚，再用毛巾擦干。店员拿袜子过来时，他又帮他穿好袜子，再帮他穿上店员拿来的鞋子。他把其他的袜子绑好交给他，他拍拍他的头，转身离开时说：小朋友，你现在一定觉得舒服多了。男孩一脸惊讶，抓住女士的手，抬头望着他，眼中含泪，问他这个问题：夫人，你是上帝的太太吗？他认为他一定是神的亲戚才会向他展现那种爱。所以我想我们说到重点了。好，马太福音26章26节，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，因为他教导了圣餐的意义。经文说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，就擘开，然后递给门徒。他祝福擘开，然后递给门徒。这经文让我从神领受一篇教导，他要赐福我们。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，神要赐福我们。我知道他希望世人可以因我们得福，他告诉亚伯拉罕，我要赐福你，别人要因你得福。但如果没有圣经提到的破碎，这件事就不可能发生。破碎这个词可能很吓人，我们不愿意去想生命中会有破碎，或是甚至想到神会让我们的生命经历破碎。所以我需要解释一下，这绝对不是坏事。我们重生之后里面就会变好。我整个聚会一直在说，我要你知道你有能力凭爱心行事。你甚至不必向神求爱心，如果你有基督，就有爱住在你里面。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你不用向神求爱心，而是要求凭爱心行事。而且我们要求的是，如果你胆子够大，求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任意而行。凡是我肉体中的一切拦阻，任何不顺服、固执、骄傲，只要是阻碍我和他之间的关系，他就要对付，让这些都不能再影响我与他，好叫他能在我生命中任意而行。不要只求神祝福你，要求神使用你。我要对这边的人说，你们不太感兴趣。或许要对楼上的人说，他们才不会感到被忽略。阿们。 不要只求神赐福你，解决你所有的问题。要祷告，求神使用你。有的时候，我甚至这样祷告：神，我不在乎你把我绑在祭坛上，不要让我逃走，直到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。阿们。被神使用听来很有趣，但是必须要在我们身上动工，这事才能实现。让我来解释：你是个灵，还有魂，且在一个身体里分三个部分。我们重生时，圣灵来住在我们灵里面，结出圣灵的果子，里面就有神的爱，神全部的性情在我们重生时就以种子的形式住在我们的里面。神希望在里面的种子能长大成熟，借着我们彰显出来，好叫别人透过我们看见基督，那是我们的目标，让人从我们看见耶稣，明白吗？但是我们有圣经说的肉体，就是魂合体，就是魂合体的组合。魂就是心思、意志、情绪。我尽可能的简单化，为了让我里面的良善彰显出来，使人们能享受使用，我也能向别人做见证。肉体就必须被钉十字架，或是生命就必须破碎，使我的生命不再只为自己，而是在神手中变成柔顺可改变。不管我往哪个方向走，如果神感动我做别的事，我愿意把我的计划摆一边，做他要我做的。我知道我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，我不会抓住不放。如果其他人需要我的东西，我愿意放手给出去，用它来服侍神。
阿们。
我们不是主人，而是管家，听见了吗？我们不是主人，圣经没说我们是主人，而是神的管家。他托付我们的是财务、全能、圣名、见证。我们必须明白，虽然神要我们享受我们的人生，他也如此安排，但我们在地上不只为自己活。阿们。尤其是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，我的天啊，世人需要帮助。我们祷告求神带来复兴，虽然很好，但是我们都要尽本分。神与他的百姓一起同工，我们现在更应该让光照耀。我知道唯一的方式就是穿上光的军装，也就是爱。圣经称爱为光的军装，我们要在暗处发光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，圣经里提到耶稣基督形象里有个特质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他事先知道和爱的人，他也从起初就预先定下，预先案例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人里面有他的样式。你们知道，人们对于预定和预先案例有各种观点和想法。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看法。当你看到一节经文说我们被预先案例或预定，我认为他的意思是那是神已经决定的事，要安排给愿意行在其中的所有人。但我们领受从神来的应许时，绝不是说一定会成就，所以那人就可以不必尽本分。
阿们。
神应许我们很多美好的事，但我必须相信，我要相信他，除非相信他，否则那些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我们知道神是全能的，可以做一切超乎寻常的事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当神说我们被预先案例，或他预定我们会被塑造成他儿子的形象，那不表示灵命就会自然长大，我什么事都不必做。
阿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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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表示我必须与神合作，必须愿意对自己说不，必须愿意舍弃生命中会阻碍神工作、妨碍我做见证的事。我必须说，神，我的生命可以任你使用。好，现在举个例子。圣经教导我们，他是窑匠，我们是泥土。我们要看两节经文，以赛亚书64:8。耶和华啊，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泥，你是窑匠，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。大家来说，我是泥土，
我是泥土，
神是窑匠，
神是窑匠。
耶利米书18:1-4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，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。他准备要给他上15课，跟我现在要做的一样。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，正遇他转轮做器皿。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，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。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。我们可以说，神起初对他的百姓有个计划，他将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时，他的计划是要赐福生养众多，没有痛苦、疾病、罪恶，但是跟以前一样，人搞砸了。有人发现了吗？我们是搞砸事情的专家。感谢神的救赎能力，阿们。所以你可以说，窑匠最初的心意被破坏了，但他现在是要透过基督。圣经说，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所以我们有全新的第二次机会，新的开始，可以重新来过。神要用那个损坏的器皿，那个没有按他心意完成的器皿，重新设计，重新塑造，合他心意，只要我们愿意配合。所以假设我们是这块泥土，这就是我们一团泥土。好了，现在很阳春的例子，但我们要用它来说明。我们说这代表耶稣，当然他不是，但这是今早我在城里能找到最合用的东西，我们派人去买的，谢谢同工。所以这代表我，这代表耶稣，他说，我要你被塑成我的形象。这表示我这个人必须被压成耶稣的样子。问题来了，有些部分不在模子里面。这部分不能留了。我想这部分也不能留。不要再播了，我不想放弃那一块啊，可以保留吗？要播掉，很快我们就会像耶稣了。阿们。魔塑成他的形象，每个人一开始都是顽固的。不管你怎样得救，第一天都很顽固。骄傲、傲慢、自以为懂得很多，我们想指教别人如何过生活，我们爱论断、好批评。这与你的背景有关，你可能想操纵、控制，甚至连神都不放过。一开始，我给神很多建议，我要求他满足我的需要，提出3个方案让他选。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吧？这么说吧，不 管我们的脑袋要花多久才会明白，那是行不通的。神不是属灵的小圣诞老公公，坐在天上，等我们向他提出要求。神想为我们成就事情，你想要什么都可以向神求，并且相信要求正当，他会给你。但他想听的不止这些，我们想要更深入到一个地步，可以说，神，我要成为合你心意的人，我要让你使用，我要展现出你的美好，我要挑战你。如此祷告，我的生命任凭你使用，带我到你要我去的地方，使我活着时能对你和你的国度有益处。我加倍挑战你，这样祷告，然后你最好系好安全带，小心上路。让我举个例子，说明破碎的用处。我很喜爱这个词，我认为它很奇妙，我了解它的意思，不会被吓到，真的很美，很棒。要与他同享荣耀，就要与他同受苦。罗马书第八章这么说。所以，你想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不要笨到认为只要有人挥动圣洁小手为你祝福就成了。你需要经历一些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是被神的话改变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，你读神的话，研究神的话，你就变成他的形状，荣上加荣。但神的话也清楚地说到，神也会使用环境来改变我们，在我们身上动工。大部分人今天可以做见证，生命中经历过的非常艰难痛苦的事，现在回头看，反而成为你极大的祝福，因为你在神里面成长，且更认识他，他的本质就在你里面成型。我相信神希望不用苦难就能改变我们，但是我们就是不明白，只好这样。我养了四个小孩，我希望他们一切都能照我的话去做。我总是先下命令，然后才会看情况。但你们也知道，有爱心的父母，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，只好出手管教了。阿们。这么做不是出于恶意，或是想伤害他们。其实我处罚孩子，或把他们想要的拿走，我比他们更觉得受伤。我们不会，神并不喜欢看我们受苦。我举个例子，你就懂了，你就能够明白。我很快就说完。我从前呢很难相处，我很严厉，有很多事情我就是不明白。我被虐待过，所以我心想，我要坚强，不让任何人靠近，不让任何人欺负我、践踏我。我其实不知道自己有问题，那才是最可怕的。我们可能糟透了，却毫不知情，总认为是别人的错。我曾经认为大夫肯改变，我就会快乐。我深信只要大夫改变就好了，所以我努力祷告让大夫改变。有一天在祷告时，神肯定地对我说，问题不在大夫。我心想，那会是谁呢？只有我和他。问题怎么会不在大夫呢？当然是他有问题。有多少女士明白我在讲什么？我发现问题在我时，自尊心感到很挫败，我哭了三天。我们无法改变、成长、塑造成神的形象，除非我们开始为自己负责任，不再把所有不好的行为表现 都怪罪过去的某人或是环境。我不好，因为我曾经受伤，我不好，因为这事，因为那事等等，有些确实是如此，但是不该当作借口而不愿改变。不管你曾经陷入多深的坑中，耶稣都会把你拉起来，让你站立在磐石上。不管你这个器皿被世界毁损的多严重，窑匠都会亲自重新磨造，重新制作，把你变成他可以使用的器皿。我曾经发生一件事，其实不止一件。我为某人工作了很多年，他很难相处，很会操纵控制人，严厉，不懂得感恩，有骄傲的问题。在那种情况下，我伤得很重。在那时我才明白，我的行为对别人有什么影响。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对别人有什么影响，除非我们也受到同样的对待。你们没有我期望的那样开心，赞美神，他们没有善待我。不要只因为觉得不舒服就逃离神给你的环境，只有神说离开时你才行动。因为有时候待在那里，顺便一提，谦卑的意思是伏在下面。圣经说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如果你去查谦卑的意思，就是伏在下面，你谦卑自己，伏在神给你的环境，直到他释放你。我们不是想走就走，而是留下来，直到神说走才走。阿们。
阿们。
是的，可能要等一阵子，但没有关系。你以为我要受那种待遇，那就错了。我要离开这里。谁需要你啊？现在人们换教会，就像换袜子和内衣裤一样。为什么？如果有人说些他们不喜欢的事，我要离开这里，去另一间教会。你是换了一个地方，但是你还是没变啊。有人曾经被困在岛上很多年，当人们终于找到他时，他已经盖了三间小屋。人们问起来，他说：“这间是我的家，这间是现在的教会，这是过去的教会。他离开了教会，他跟自己都处不来，只有他一个人啊。通常的就是问题。我可以诚实的告诉你一件事，我很清楚，我们的不快乐来自我们的内心，我们的快乐也来自我们的内心。你可以处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，只要你和神的关系很好，你喜欢自己，知道自己被爱，被神看为正，力量和恩典就会临到你，帮助你经历苦难，并且喜乐的经历它。没有人是神无法拯救的。不管你被破碎、受害、压伤得多深，人生多糟糕，神都可以医治你，也能使用你去帮助其他人。如果你这样的降服于神，就能让他的爱借着你涌流出来，大大的改变你和你周围很多人的生命。这样的人生令人兴奋，因为你不只为了照顾自己，也是为了学习爱别人而活。